现在这边是第一说，第一说就是你们书上写的，那再来是第二种说法，三法讲好了吗？第二种说法，这个说法是法华文句的，跟第三种说法只差一个是教是否，对不对？是教是否这个是法华玄义的。第四种说法是现代人的著述，忘了是谁的。第一种说法是现代人的著述，叫做陈慧建。第一个是陈慧建说的，也就是一般直接看书上就会误认为是这样子。书上哪里看得出来是这样呢？16页，哎，对不起，我应该录音了齁，我忘了开始录音。那我们就准备一下，我开始录再来讲。好，各位同学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无量易经》。那《无量易经》当中呢，在第17页的注脚啊，有一个三法四果。那这三法四果的解释呢，有很多种。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有四种说法。第一说呢，是说三法是指銮钉次第一法，然后四果是指须陀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就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果。另外一种说法是出自于法华文句的说法，就是第二说，三法是指三圣，四果是指声闻缘觉菩萨跟方便佛，二道呢是指见道、顿道。然后呢，第三说法是看到法华玄义的，它跟这里的只差了一个在四果的地方，它四果是指四教有四佛，以这个四佛的佛的果位当为四果。然后第四个说法是说，那二道的地方，它是从经文，就是配合前面的第一说齁，也是现代人的著述，四说跟一说都是现代人的著作。那这个三法四果他们为什么现代人会这样说，那是来自于经文的第16页，各位可以看到第16页的部分，16页的第21行，21行的地方，他有没有看到后面中间偏右方若有闻者，有没有找到？若有闻者获得暖法、顶法、是第一法，是不是刚好三法？好，然后须陀洹果、斯陀洹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刚好四果，对不对？然后辟支佛道算是一道，发菩提心登第一地、第二地、三乃至十地，这是刚好是菩提道，所以他们就配出来，现在就把这样配说，这叫做三法四果二道，是这样配出来的，这是现代人这样说。那智者大师他那样配的配法呢，是从文章的意思里面去配出来的，他认为说如果这样只有这样配的话，事实上你三法跟四果啊合起来，是不是刚好也就是声闻道，刚好也是三圣啊？那这样子为什么会后面的二道的时候他要另外说出来？你这样了解吗？智者大师他有质疑过，所以他配法就在法华玄义跟法华文句是配三法是三圣，四果是声闻缘觉菩萨方便佛，或者是四教是佛，二道是指见顿，这样才会收纳一切众生，就是无量的众生都会被收进来，而不是只有起修的人。这样了解没有？就是他的配法，他们两个配，这两个就是文句跟玄义只差在四果的地方，只差在四果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来看文义的部分。哦，对，还有那个《无量易经》的一个背景，我们应该先介绍一下。请各位看到25页，25页的下面呢，这边有个《无量易经》。《无量易经》呢，它在传来汉地的时间呐、已经早于年代，事实上比这一个版本是要来得早，比这个版本是要来得早。《无量易经》它传来的时间呢，各位你们实际上最后有写在李阔注、李阔的目录、李阔传，有没有找到？有吗？有贴哈。那李阔的目录里面，他就说啊，应该事实上，李阔的目录就记载中天竺国三藏法师求那跋罗是394到3468年的这个人，他叫做功德贤，他学习的是大圣学。那时候大圣代班人的话，把大圣学又称作叫做摩诃眼，或者简称一个叫做眼字。那翻译的人呢，大部分，那他这个求那跋陀罗的这个人的他的带来的东西呢，大部分都会由宝云为他做一个传语，就是转述，然后让人家去比受。会观就是比受，比受就是把他记下来的人，传语就是再把他的话复诵一次的一个人。好，那就是会观比受。 前后所翻呢凡百余卷啊，那这个是属于功德贤他所翻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琉球所看到的，琉球所看到的呢则就是来自于僧佑跟法上路，就是僧佑路跟法上路。僧佑路一般我们叫佛典目录简称叫佑路，那法上路是叫做法路，这两个的目录不一样，跟理阔路不一样。它是在齐高寺建元三年481年，你看是不是比功德贤还要晚，晚了大概二十几年。那如果功德贤是往生的时候他才传来，两个差，如果是他在世的话可能差四五十年。那天竺沙门呢，檀摩伽耶陀耶舍啊，叫做法身称。那他在广州的朝廷寺自己呢把它译出来以后传给那个沙门叫慧表，由慧表把它抄写以后啊到洋都来流通，就是往北西回往北方来再带回来流通。所以整个是在经典目录里面至少有两个版本。那现在呢琉球他看到的，他是琉球，可以看一下琉球序。琉球他说呢，他呢以前啊都没有看到，就是第十四行在《无量易经》虽然法华的一开始序品啊就载了说啊，这佛呢在说《无量易经》说毕以后入法华三昧，然后代表他开始要说法华经了嘛。你们法华经都有看齁，所以我现在就讲一下就有一概念。在序品的时候他就一开始就是说啊，他讲完《无量易经》入法华三昧，然后有种种的现类，此土六类他土六类。然后呢他就说，这个琉球就说啊，法华经一开始虽然有记载了无量易经呢，可是我们在中途啊都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版本流通啊。每一次呢听到人家在讲，对，他未尝不费谈，就是他每次去演讲他未尝不费谈而想要见到这篇文章啊。可见那时候琉球他们那个时候在以前的年代啊，经典流通没那么快。因为以这个佛典目录的记载，在琉球之前应该就已经有了一本叫做理阔录，就是求那跋陀功德贤所带来的无量易经的，对不对？你们好像没有跟上一样。功德贤他是394年到468年的人，假设他是在这个年代，来看手这边好不好，这个年代394到468，那琉球的年代是437到495，跟他刚好重叠一点点。然后之后呢是那个就是慧表他流通的这一本，他是重叠到这里，这样了解吗？那是第二本。说第一本在琉球这个年代他应该可以看到前面功德贤这一本，可是因为那时候的经典要抄录和流通很困难，所以他没有看到，他只看到跟他后面重叠的这一个版本，所以他有这样的发出来这样的窥探。可是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窥探当成他前面没有这个版本，而应该要知道当时经典的流通是很困难的。那你们呢能够现在要看到什么经就有，是很幸福的。我们一直到宋朝大藏经才有刻版印刷，刻版印刷在中国很早就应用了，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应用了，更早之前都在应用，可是到刻版印刷应用到大藏经居然是到宋朝，很晚，它刻板印刷后才可以大量流通，所以你们是很幸福的，非常幸福。好，那时候他就说啦，突然有一个比丘呢，武当山的比丘啊，叫做慧表，武当山的比丘慧表啊，身至江州，是尧帝那个伪帝尧略的宠子，就是他的庶子。国破之日呢，为禁军的何旦之啊，何旦之把他掠夺掉了。何旦之这三个是一个名词哈，三个人是一个，就是姓跟两个名，两个字是一个名。那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的聪侠，旦之的字就把他称成一个小孩子啊。旦之字之，这个字字曰，这个字曰是当成动词，称这个小孩叫做明灵，养他叫做甲子。然后长大了以后就把他放出家，放出家他勤苦求道，南北游巡，不择遗险。在建元三年481年的时候呢，父访其收密远至岭南，于广州的朝廷寺遇到了中天竺的沙门， 檀摩尔伽陀耶舍，手能隶书，口解奇言，就是当下奇朝的，对不对？北齐的。然后欲传这一部经呢，却不知道该传给谁啊，就汇表就变成殷勤的自请，就跟他讲说心行具之，就代表他愿意服侍他，而且愿意为求法而去努力。然后阉吏寻述啊，仅得一本，然后仅得这一本以后啊，他就还能呢把他带回来，带往北方教北，记录武当。以今天呢永明三年485年，隔了4年9月18日呢顶戴初三啊，就把他抄了，开始顶戴说建教宏通，奉笃真文，心境坚诚啊，勇歌不足，手舞墨轩，则前访数解啊，抽刷庸师，仅力续著于那。他就把他的这个历程讲出来了。后面的这两段呢是在赞叹他，那我们就不看了，好不好？就不看了，我们直接来看经文，请翻到13页。13页一开头呢，也就是他介绍了一下与会大众啊。这个与会大众介绍的时候，一般是属于大圣经典的介绍，开头就会有烧香散花种种供养，然后他的出场的人呢就会比较像是有天龙八部都会出来，这一般大圣经典就是属于这样的特色。那这里面的菩萨呢，其菩萨名曰呢，有这么多位菩萨，而这些菩萨的特点就是在第15行说的，他们都是法身大士，都是法身大士，不是小菩萨，全部都是大菩萨。那戒定慧解脱之见之所成就，这个是五分法身。戒的意思是指说他已经离了妄想，离开一切错误的事情，对于错误的事，离开错误的事。定呢是离开妄想，慧的话是他能够契入正想，然后解脱是离一切的邪行，然后解脱是离缚。解脱之间是代表他三会成就，三智三会成就，他的层次性是拉出来的，先从离开一切错误的事情，然后之后呢思想上离开了妄想，然后之后呢他的智慧达到跟正念开始契入，然后再下一步就是离开一切的邪行邪想，之后再往上呢就是解脱又叫做离缚嘛，就是离开那一些被他把他绑住的。那解脱之见就代表说他重点是放在知见上，所以他代表是三会成就，也有人说是三智成就。其心常极，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无为无欲，颠倒乱想，不复得路啊。静极，清晨自玄虚末，手之不动100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神通，得大智慧，通达诸法，晓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明现显白。这是在描述这些大士啊，他们本身恬安淡泊，无为无欲。第16行后面，他们本身呢非常的在自己的这个责任上勇于承担，而且呢你说无为无欲不是代表他无所作为哦，他们是大作为者，对不对？菩萨都是大作为者，可是为什么要说无为无欲？是因为他们都在专注在自己随缘度化的这个事情上面，颠倒乱想呢就不复得路。你没有所执，执着一定要度谁或执着一样，我们记得在四弘誓愿，记不记得四弘誓愿他的第一个是什么？无缘度。结果很多人啊，他在想说他开始发愿啊，每天合掌啊，供养祭就要念众生灭誓愿度，就他在念供养祭的时候，他就这样子想，好，那我回家第一个要度的就是谁谁谁，第二个要度的就是谁谁谁，然后第一个要度就是他老公，第二个要度的就是他的婆婆，第三个要度的是谁，都先想他最亲密的人，或者说啦跟他可能他觉得最想要把他们转变的人呐、啊，就是一般人当一个人他往某条路走以后，他都希望他周围的人跟他走上同一条路嘛，所以就是把那些可能会让他走这条路有点障碍的人都列为他所第一要度的目标。好，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就他就每天都在想他要度这个人，然后到后来呢，很有可能他没有把他度走，还会被他所度，因为他想的不是随缘度化，他反而变成有点怎么办？很刻意的在想我要度谁，我要度谁，然后那个众生无边的那个众生啊，无边，它就变成众生有边，对不对？就变成是有边了。 那这时候就不是，就变成不是我们讲的他可以无畏无欲，他变成已经执在一个上面，他执在一个上面，执在哪个人，执在那些人的身上，而不是能够说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不上他们的办法，他把自己做好，然后他今天到任何场合，他就随他的因缘去度化那些众生，而不用刻意的一定要说谁该如何或谁该如何，然后尽可能的去做，那众生他该如何成长，能不能跟上这个脚步，他有他的因缘，那他的因缘成熟之后，他再给予适当的回应，而不是强加于对方。像你们同学啊，那么多人，我一直说习道观念佛观好啊，那也不是每个都叫你们一定要回家做，对不对？有的要做的就先做啊，那他如果做的比较深的，我就再继续跟他讲深的，做的比较浅的就让他慢慢来嘛，对不对？那因为每个人他对一个方法的信解也不一样，所以在做他这边的一个讲的就是说，当你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应该重点是放在自己的心念的修为上，对于外在的事情上面，就是一个以一个正确的行为去做，然后不要刻意的去执着一定要度化谁或者做哪件事情，好不好？这样子自然而然颠倒乱想啊，就不复得路，因为你不会一天到晚想要度他，然后就迎合他，有的为了要度化人还去迎合人呢，到最后没有把那个人度走，然后因为迎合他说，像我记得以前很好玩，他说他去度人啊，然后为了要跟他把感情，就是套感情啊，然后就要陪他吃宵夜，然后这样才可以称哥们，叫做换铁的，对对，换铁。然后呢，换铁台就是瓦铁嘛，哎呀、啊，就是他可以在家叫瓦铁。然后呢，他就说才可以这样子，才可以听他讲话。结果到后来呢，他不但把晚课都牺牲掉，然后跟他这样跑，他自己都不发现他已经变了。等到隔了很久以后，我们好几年没看到他之后，忽然看到他之后就跟我讲说，哎。搞了一圈渡他没渡走，自己什么都不见了，心也不见了，然后也老婆啊都快跑掉了，他才彻悟回来，说应该回家陪老婆了，再不回家陪老婆都陪那个坏哥们，到最后就连老婆都不见了，他才觉悟回来。哎，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个记好，那是杂毒的四弘誓愿里面，他称作叫做杂毒，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誓愿，但他杂有毒，操作不好可能就跑错了，所以它成为杂毒的。所以然后再往下呢，但是还要强调一点，我说什么都不刻意去做，但他的不刻意里面他是很坚持，因为他的不刻意应该怎么说，我画图，假设这是一个圆饼，一个圆图，一个圆图，当我们如果是凡夫的时候，这里面是染污的，对不对？那我们的染污里面，我们想要做好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怎么办，很刻意，对不对？我会觉得需要很刻意。那菩萨们他们的呢，他是一个圆饼图，他的那个里面他本身是清净的，所以他不用很刻意的做什么，但他所做的东西都是正的。所以我这边讲说不是很刻意的要做什么的时候，我要先强调一件事，就是说菩萨他的所谓的不刻意去做什么，但是因为他本身啊这里面都是正的，所以他所行皆正。那我们不刻意的去做什么，我们是那我们的所行却很有可能这样，所行皆失，对不对？就会所行皆失。所以我们想要从事正行，就必须要去，我们就变成是我们从那个这两个阶段要过渡过来，从上面的这个蓝色要过渡过来的时候，就必须要学会叫做正念，还有善思维，就是这个过渡的历程。从所行皆失到所行皆正，这是一个过渡历程。那这个历程里面呢，菩萨他们虽然不刻意做什么，但他所做的都是叫做正业正于正行。那我们不刻意做什么时候，我们很有可能所行皆失，我们就必须要很刻意的去善正念，这跟善思维，然后跟正念相应。我很担心有时候讲经啊，讲经你在讲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另外一个人他听起来是用他现在的状况去衡量，就是他从他是蓝色的这个地方去衡量他是全部透明的阶段的状况，这就很危险，这样就是非常的危险。好，那这个地方强调好就可以，希望不要有误解，不要有误差。 那他种种的这样子以后，他开始也随顺的传法轮十九行。那他开始的时候呢，他先开解脱门三解脱风，除世热恼，自法清凉，这他开始的。他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度化了一些少，自己先开始，然后只少众开始。之后呢，赐降甚深十二因缘，就是他开始广说因缘法。因缘法说到一个阶段，这些众生呢已经达到了一个解脱涅槃的阶段，就是空涅槃，已经有出离三界的本事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开始呢宏住无上大圣要这些众生啊，诸有善根不功德田发菩提猛，是不是顺序就很像是空观假观，很刚好照那个顺序，然后呢希望他们能够增长大圣事业啊，然后把这个原来自己得到的好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对这些弟子，之后由这些弟子再像那棵大树有下种子，这无数的一个传播下去啊。赞叹完的，然后另外最后呢就希望二十三堂的后面达到呢所有的众生都很快速的集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住快乐微妙真实啊，然后他就赞叹啊，无量的大悲救苦众生，这是真正的众生的善知识啊，是众生的大良福田啊，是众生的不请之师啊，是众生的能够一切的依止之处啊，而且他还能够呢为其他有不具足的人令他具足啊。然后底下第二十七行开始就有譬喻，有没有看到就有譬喻，那有譬喻就是像他说能够像船师运载众生呢，大医王分别要性。好，之后呢翻过来总结完了以后啊，这些譬喻完了以后，他就说游戏菩萨诸波罗蜜于如来地呢坚固不动啊，于如来地坚固不动，然后坚固不动是因为他能够安住愿力广进佛国，不久呢之后他就能够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的菩萨他有如是的不可思议的功德。那当中呢介绍完菩萨了对不对，把菩萨的就介绍完以后，就介绍说那有一些比丘，刚才那些大菩萨呢马上就快要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介绍完现在要介绍接下来在场的比丘，有大智舍利佛开始一路下来，就是那些大弟子，然后到了三迦叶，就是优罗频罗迦叶切耶迦日扎悉迦叶，这三迦叶介绍完了以后就说啊，这些比丘呢都是阿罗汉尽诸劫漏，就是已经都离开三界的有漏，就是见思惑尽断无复附着，是真正解脱，都有这样的本事了，都能够出离三界咯。这个在场的人全部到这边介绍完毕，从前面的天龙八部，然后大菩萨那边介绍了很多，然后之后介绍了一个所有的在场的那个比丘众，比丘众介绍完了以后，他开始就要进入他的剧情。那进入剧情之前呢，大庄严菩萨看到大众都坐好啦，与菩众中的八万菩萨摩诃萨从坐而起，开始呢就是赞叹佛，第一个动作就是烧散天花，从种的供养四面云集，之后呢天除天波气，然后再来就是旁边有天窗天梵天现盖天妙乐居，那个念显盖三声显现法的现，然后转念三声，那种种的东西来供养佛，然后之后开始赞叹佛。下面这个大灾大悟大圣尊开始了以后啊，从这边前面是赞叹他所住的那个心意识，就是他所住的智慧，所以你看这边赞叹是智慧的部分。到二十行找到了吗？戒定慧解之见身，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刚好就是五分法身。然后就是他在这当中他修学的历程里面，大灾大悟大圣尊无垢无染无所着，他就像是天人相马调御师啊，道风德相能够熏一切，他呢能够净田勤薄虑宁静意灭世王心一己，就是说他本身是直接所有的种子都是清净的，然后已经灭了意灭世王，就是那个怎么说比较好，在看过有一本书叫做不要讲他名字，他就讲说啊，人在修学的历程里面啊， 是先你真正的善作意识灭掉意识之后，由其不是由意识分别，而是由智慧分别，那才叫做善作意。那我那时候是我是很我对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是有疑惑的，因为你的意识分别没有，觉得是用智慧去善作意，智慧本身就是善作意了嘛。那你没有意识，你怎么先去分别？那你有意识去分别什么意识？什么叫智慧的时候，是不是也已经落入分别？所以那凡夫的时候，凡夫的人先不用意识分别，而只用智慧分别，你们做得到吗？你们一定是第一步凡夫起修，就是先用意识分别嘛，然后去透过学习嘛，然后之后刻意的所谓的作意识上就叫做刻意的学习。所以我的理论是一定是先透过你是善作意，就是由第六识开始，在你的八识当中由第六识开始之后去学习，学习之后去转转往下转以后啊，透过转回头，诶，那个图小转世成智那个书里面有，我找一下，因为我这边没有活水禅，所以我找一下哈。同学还记得对不对？就是你的意开始作意之后，透过开始学观察之后呢，由息空观体空观，然后转回头的时候，受想行识这三个会成为第二步被转，就是你事实上意透过三作意之后进入里面，就是那个圆圈，记得吗？就是六尘入六根，六根呢受圆六尘之后进入四，四里面有八识，那透过善作意，那善作意他回头的时候，他去这个一个四这么大，他出来以后有六受身、六识身、六行身，然后呢六想身、六识身、六识，对，这样。然后这三个呢合出来以后，它成为一个反应，这个反应之后它会回成我们整个一个叫做我们整个做事情，这样这件事情就做完了嘛，就从你的接受的反应到你去落实做完的这件事情，然后甚至这个概念每一个念头跑完，每一个念头是不是当中都含刮了你的执取和分别，那这个执取和分别就会转入第七识里面，那由第七识的执取分别它会落到第八识，成为你的下一次的一个就是下一刻的你的资粮和你的种子判断。所以这一刻你学的什么会成为你下一刻马上就会改变，然后这样的历程呢把它跑出来之后，也就是成为这样，当你的这个事呢受想行开始呢，假设你这里学这个观学到一个阶段之后啊，慢慢的息空观跟体观学好以后，往下呢是到了能所一如尽之一如，就是不失一心，转为成了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所以说他说意灭四亡心一极，他不是说第六识就完全消灭掉，他是把第六识转成叫做妙观察智，就是说原来可能都是跟染污相应的，或者你要刻意去学着好的，而现在把这一个会跟染污相应或刻意要去做的，把它变成是清净智，就是直接能够变成是所行皆证，因为他进来以后他不需要再经过原来的第六然后直取，或者是第六意识的一个分析，然后第七识的一个直取，它直接进来以后它会变成是妙观察智，直接看到所有的差别相。所以它的意灭四亡心一极，我的看法啦，我是认为它只是说所谓的转世成智，并不是真的把这些的感官都去掉。因为像阿罗汉，我们就问阿罗汉他知不知道味道是臭的是香的，他知道，他当他被人家断手断脚，那个成为那个大菩萨被断手断脚，他知不知道这东西是痛的？他知道，但是他不圆这个痛，不把这个痛执着住，差别在这里。所以他差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别？他不是说他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你那种意灭四亡那是愚痴的，那他应该是说他这个地方他是转世成智的意灭四亡。好，我讲的可以讲清楚吗？可以吼，好。我很担心我表达不够，可以就好。那我们再往下呢，往下他这个地方从这地方调完以后，就是说他转世成智以后就永断梦妄思想念啊， 这时候印度经介入也不是问题的，他就成为无分法身的中间，这个是双飞。双飞就是说他能够啊一切呢安住啊，不用说执着一定要如何，这双飞只是为了安住。好，然后呢下面呢第二十一行开始啊，二十一行开始就是要描述他的三十二相如是等相，大家到二十五行，我看如是等相三十二，八十种好四可见。这一段从二十一行开始到二十五行是描述他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描述完了以后呢，他说儿时无相非相色啊，一切有相也对觉，就是无相之相有相生，众生生相相依然。他说的我们认为真的有三十二相，而后你要去圆这三十二相，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可以所圆。像他后面就会讲啦，佛菩萨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你说他一定是三十二相好八十随行好吗？不是，是他是随你喜欢看的那个身形，他就会试那个身形。那他所试的身形呢，不是光只有都是人，也不是都只有是三十二相八十相，他乃至于他要度化的是畜生，或他度化的时候他度化人，可是这个人他一定要试大象身来度化，他也会试大象身来度化，他也会是女人身来度化。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有相眼对决，儿时无相非相色，一切有相眼对决是合你的意。那这样的无相之相，可是你又说他有相身，只是他这个有相身事实上是没有一个实相，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一个相。众生的身相，我们执着这个身相也是跟他一样的，我们都是在无自性的上面，本质都是不自性的，只是外面的这样一个假象。那这样，但是呢众生呢，他说啊，但是他的无相，他的无相之相呢却是能够令众生欢喜礼的，那是因为他和那个当时看到的众生的意，和他的意，他该示现什么身来度化，他就会示什么身来度化。你们看过提篮观音的故事，鱼篮观音有吗？有哈，最后他不是，最后他当他护打开那个墓碑，那个坟墓挖开的时候，他要埋他吗？打开墓的时候，剩下有什么金锁骨吗？就是一个金锁片啊，金锁片。然后当他看到金锁片的时候，天空中不是视线观世音菩萨的姿态，而不是那个美女的姿势吗？嘿，他就是当时，可是他当时要度化那个渔村，他不现那个美女的话度化不了啊，因为他当时大家看到心里面所高兴的是那个，但是当他度化之后成功了，他现在现出的是观音身的时候，众生也才会信服他。在之前他就算现观音身，大家也不见得会信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佛，所以他先让他们学佛，现美女身让他学佛之后，他才现观音身，让他们能够恭敬虔诚。我们觉得是菩萨啊，或你们觉得很厉害的大师啊，在别的人看起来眼中未必嘞，这样了解吗？是因为他接触了佛教，或他学佛到一个阶段，或者他亲近了这个法师，他才会如此的恭敬这个法师。要不然的话不会，不一定的，这是缘跟缘的问题，一样的情况。好，那他说为什么众生会欢喜礼呢？为什么啊？是因为这一尊佛啊，他的至高我慢除啦，而才能够成就如是的妙摄区呀。这个至高我慢，事实上就去除了我执跟我所嘞，就是把我的那个见啊，我见都全部去除掉，很困难。因为乃至于到要出三界的时候，那个细想也都是由于我而衍生出来的十种为细想，十种为细想都是在我的问题上面。不是我的问题，是大家的我的问题。这样理解吗？来，再来往下呢，他说我们呢、啊、现在他就赞叹完了嘛，对不对？从刚才十五行到现在二十七行赞叹完了，就先描述一下我们现在都有八万大菩萨，我们都要来聚共起手贤归命啊。然后呢也学习您一样三灭一思想心意识，就是学习呢开始转世成智啊，然后呢开始去做相马调御无着胜起手皈依法摄身，最后都是在赞叹他啦。然后希望他能够二十三十行梵音雷震响八种要来转法轮，希望他能转法轮。转法轮是转怎么样的法轮？就是四地六度十二缘，四地是苦集灭道，对不对？六度 你们都会背对不对？有谁不会背六度？好，会。十二因缘，来，我来抽一个背好了，给你前面的背。那你求救一个，你点一个人。
无名缘行，就无名缘行。
无名行。
行。是六入。
名色。
名色六入，出受爱取有生老死。
对。好，对对对。好，他说这些呢，他佛在开示的时候，虽然看起来内容都是这三项，可是他却能够随顺众生的心业转。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佛法的那个里面呢，有空中有中，对不对？然后空有两中，好像看起来还有点冲突性呐。他说你学到后来啊，家长一门深入啊，你如果要广学，除非功夫够啊，要不然才会对吧？心里面会有人听过叫吐血，你知道？叫做会搓肠吐血。没看过啊，这个在学部派里面他也在讲，如果你今天学空中，你就好好的学空中；如果你今天学有中，就好好学有中；如果你不是大菩萨，千万不要东学西学，因为会被那个东西搅的脑袋啊转不过来。转不过来之后，你脑袋一直用功，一直用功之后，整个上升嘛，然后搓长就这样，你会内脏会受伤，会吐血，就是要所谓吐红。就像小孩子啊，如果平常他不爱念书，你不要到他快考试的时候一直逼他，你一直逼他，最好的方式，你一直逼他，他考不好，有的就开始会变得会渴，或者有的就是睡不好，那都是后遗症，都是属于后遗症。我还看过一个学生呢，那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年代录取率是一位数字嘛，现在是三位数字啊。然后我看什么，我那个年代真的是，我为什么出生错年代一样，那时候很难考。然后结果有一个他是平常不太念书，他又没什么，就是不太背单字，就后来他真的要考上好的学校的时候，他很拼，考上了，就考上还没有放榜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吐血了，就是会吐血，会咳血，这样子，他就咳到就变成咳血，会有血丝出来，然后他考上，但是他身体就弄坏了，他从此以后睡不太好。然后中医师是说要针灸慢慢调啊，那个就是不知道怎么调，我也不知道，那个我不是中医。但是就是你们如果有小孩，最好的方式就是、培养他的读书习惯，培养他读书习惯，让他自己想去读，那最轻松最好。哎，好，那往下呢？他说有这样随顺众生啊，有闻莫不心意开啊，无量生死众劫断，有闻获得须陀洹斯陀斯陀阿那含啊，好。种种的呢，一切呢无漏无为的到菩萨或者无量陀罗尼，他就说啊，你让众生得到这么多的好处啊，他可能是声闻缘觉菩萨啊。那你说缘觉不是不听闻佛的吗？一种叫做有独觉菩萨，一种事实上是闻佛出世，叫做缘觉，对不对？独觉，然后一种叫缘觉，缘觉是佛出世的，然后另外一种叫做独觉，独觉是不听闻的，自己得来的。所以这还是有分独觉跟缘觉。那获得无量陀罗尼种种的这一切啊，让众生得到乃至于神通啊清净。他说好了，念完的第三行中间，我等贤父共起手，再一次说皈依，跟他皈依起手，希望呢法轮转已时，希望他转法为大家说法，起手皈依妙甚深，就是起手皈依原地度，皈依佛，皈依法。那这样的梵音声跟原地度是不是都是法？原地度是不是十二因缘四地六度？对，然后梵音声也是说法，所以他就讲了，他们三次的在贤起手都是皈依啊，皈依法，不是皈依人，对不对？是皈依法哦。那世尊往昔无量劫勤苦修行众德行啊，他说为我们一切众生呢修行了这么样的一个历程，再继续赞叹，赞叹呢一直到了第八行总结，遍学一切众道法，智慧深入众生根，所以现在得到这样的大智力啊，于法自在，为法王啊，所以他们共起手皈依，能请出难请。说完了以后，到了说法品，然后这时候赞叹完了以后，就跟他讲说，我们今天在如来的法当中呢，想要有所知问啊，世尊呢，你愿不愿意回答？可以吗？我们可以这样吗？那佛就告诉他们说啊，善知事实，现在这个时间您真的是看得真好啊，就随您问吧， 如来不久当摸涅槃啊，涅槃以后呢，就要希望能够令一切的众生都没有再有疑惑啊。所以你现在想问什么就说吧。那这个大庄严菩萨他们呢，就共同同声呢，就开始说啦。世尊，那时候如果菩萨摩诃萨想要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要修行什么法门？这是他问的重点，就是这一部经的重点。何等法门？何等法门能够令他们得成快快的证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说有一种法门，这种法门呢，字号何等？菩萨怎么修行？在二十三行中间叫做有一法门，这个名字叫做无量义。如果他想要快点修学无量义的话，他还有几个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叫做知识，知道一切诸法本质不来，今性相空寂，无大无小，就是犹如虚空，无有二法，知道性空。之后呢，要能够知道众生是愚痴的，算是众生呢是把这个没有的东西当成是真的，对不对？好，所以说你就不能跟着众生转，要自己要安住在这个理上面。先你要知道有一种理，那你也知道你周围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就之后要安住在这个理上面。之后呢，你要发大悲心，菩萨摩诃萨如是地观，生怜悯心，发大悲，将欲救拔。之后再来一个就是观一切无常，观一切无常就是地观四相，深住意灭。他说深入观察一切法，法相如是生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意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有没有看到如是生，如是住，如是意，如是灭？就是说法从它的出来能生恶法，也能够生善法。就是你看到现在这个相，来，他就说你现在看到这一支笔，这笔是不是一个相？那我这个笔可以做的事情你现在不知道嘛，所以它有一半的可能性它能够做出好的事情，比方它写下功歌颂德，或它写下佛陀的字句去让它流通，对不对？但它也有可能我现在就把你打下去，你就生气跟我扭打起来，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就是说现在一个相貌，它随时随地它蕴藏蕴含的情况，就是它的无限开创性，它可能会往善的，也可能会往恶的，都有它的机会，就叫做生法。他说住也是一样，意也是一样，灭也是一样。当它一个法你看到它的时候，你都要知道缘起的无限的开创性跟可能性，它的意思就在这里。好，对，刹那不住啊，一切都是无常，刹那不住啊。然后事相相即，如是呢及时就能够看到生住意灭，这样子转痴为实。我们是也是众生，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理之后，我们能不能转痴为实呢？可以这样观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入众生的诸根性欲啊，性欲无量，我们就可以说法无量，说法无量，意义无量，自然就可以修出无量意这个法。就是之后，因为我们不会执着在哪个点，而反而能够应其根性，随缘度化。这样子自然就能够说法无量，义也无量。所以无量义呢，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就是无相，没有一个定相。所以说你说他这个无量义法门到底是什么样的法门，就是随方救援的一个法门，朝向正向的一个不断努力的一个各种技巧，各种智慧，各种善巧都可以纳入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法门就叫做无量义。所以它是一个随方救援。那转痴为止势在可行的可能性，为什么呢？是因为呢根性的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真实相已啊，所发的慈悲明地不虚于众生，他能够去拔众生拔苦，苦拔了以后再来为他们说法，就等于是什么？你现在常常讲的、啊、众生如果饿了，你应该先给他吃的、啊、然后你不应该先为他说法、啊，这时候你先让他吃饱，他就是这样法轮未转十轮宣转嘛，所谓生安而后道隆，所以先为他拔苦，所以生安而后道隆。法轮未转十轮宣转是比较怂的说法，生安道隆是比较雅的说法，两种的说法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善男子啊，所以呢你修这样的一个法门叫做无量义的、啊、就能够很快的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因为他随缘都在累积菩萨资粮嘛，这样看起来。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甚深的无上无量意闻理尊尊尊无过上啊，一切的都不坏道都没办法破，然后呢邪见甚至也没办法坏，因为他已经随方救援了嘛，你要攻击他怎么打也打不到他，因为他是无相，他是你来时候他就顺你的众生心意，然后但是在当中又努力的往正向走，很像那个叫潜水艇或鸭子划水，你看起来他好像没有在前进，他却底下一直在努力努力努力努力，你现在跟他讲你不能这样，他表面上也不跟你冲突，但是他底下他就用别的方向先去努力累积资粮，然后呢等到有机会他再把东西综合起来，发现你全部都准备好了，这个是无量义。我后来读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太高招的军事战术，可以跟那个我们的摩托他们打仗的时候，这个招数很好。因为人生在世，你会遇到各种逆境或各种机会，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如意或很难往前进。他不是直接跟他起冲突，他是用先做别的，可以也是在这条路上，但是你可以准备其他时段的资粮。他用这样的方式，然后眼前他在乎的那一点不跟他起冲突，时间过了，时间久了自然又过了一个关卡，这个方法倒是很好。所以缘起啊，就是让我们学会承担跟接受。尔时大庄严菩萨就跟佛说啊，世尊说法不可思议啊，众生的根性也是不可思议，法门呢也是不可思议啊。这个解脱两个字不是我加的，是他经文原来就有的，只是他原来是小字，所以我也配合他用小字。我等于佛功德所说诸法无复疑惑，所以众生呢心生，但是众生呢生迷惑心，所以他再有一次问，他就问说，世尊啊，自从如来得道四十余年，常为众生说四相生诸异灭，对对，还有那个苦意空意无常无我啊，无大无小无生无灭，一切无相，法性法相都是空寂的。但是有的人听到了以后，他可能得到的是暖法、顶法、湿地法，每个人得到的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他可能得到的是初地，有的人是实地啊。那往日所说的诸法之意，跟现在呢，就是以前你说让他们得到得果的这些，跟现在所说的有什么差别呢？而为什么说现在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法门叫做无量义经呢？就是你现在所说的这个法门的文字叫做无量义经，为什么？为什么这两个差别？就是以前你说的东西也有说四相之意啊，那他就告诉他现在就是说希望世尊说，那世尊他就回答他了，二十八行，大善男子啊，能问如来如是甚深微妙之意啊。说完了以后呢，来我们来看他怎么直接讲。他说他在菩提树下端坐六年，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佛眼观一切诸法不可以宣说，但是呢众生的心欲不同，那所以他有种种的说法，那种种的说法呢以方便力都是方便全说，都是全说 全变善巧之说，四十余年未曾显实啊，所以呢众生有得到差别呀、啊，而没办法呢很快的得证阿耨无上菩提呀、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他们只得了三法四果二道啊。那就是说善男子啊，说就很像法譬如水能洗垢秽，就像是井池江河西去大海都能洗除垢秽，法水也是一样能洗众生的烦恼垢，但是呢江河井池西去大海各个别异啊，法性者呢起除尘恼，但是等无差别。三法四果看起来结果不一样，他所得到的果位不一样，对不对？他所走的路线也不一样。所以说他意思就是说，就很像是水虽然洗，但是井跟池跟江河西去大海都是有不一样的，本身它都是不同的一个相，不同的一个法相。而如来四雄在这些西去大海、井河、江池，他就是像是可以完全掌握的后面那个人，可以完全掌握，所以他所说的法呢也是一样，虽然说起来你看到众生呢有的人是得到的不一样，信誉不同，种种说法嘛未曾显示，对不对？他说看起来好像他证果不一样，有人证出果，有人证的是菩萨道，有人却证的是声闻，有的却是还在暖顶的还没有上路，但这些里面呢，他说能够洗众生的烦恼啊，他说虽然能够洗众生，可是初非中，初说中说后说三者啊却是不一样的，意义是差别的。 他说他从呢起树王，从那个菩提树下起来以后，就是他得证了，得证哦，菩提树下是不是觉得对不对？成佛，起树王就代表他成佛。从他成佛以后，一波罗奈路耶园中啊，开始初转法轮，那乃至于第二次二转法轮，说十六因缘六波罗蜜，再来是三转法轮，现在要说大圣无量义经。他说这些里面呢，文词是一而异差异。那这样的差异呢，是众生解义，解义所以他的得法得果得到意义啊。所以他说前面所说的虽然都同样有说四相千灭，可这四相千灭里面呢，他今天所演说的内容啊，看起来都叫做四相千灭，但是它的含义一不一样？含义不一样。因为他前面鹿野苑转四地法轮是不是也在讲四相千灭，也是生出一灭嘛，可是他所说的内容跟之后他在说十二因缘的四相千灭六波罗蜜，那时候也是在说四相千灭念念生灭，今天在说无量义经四相千灭，虽然都讲四相千灭，可是四相千灭所赋予它的内容含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叫文词四一而异差异。那异差异，所以众生的解相应的程度也会不一样，那由它的相应程度不一样，它所得到的断惑修正结果也会不一样，这样清楚了吗？好，所以善男子啊，他说初说的时候啊，第一次他所说的他内容啊，是为了求生闻者，让他呢而八义求生闻者而说。可是呢，你是不是所有的听到的都只有发生闻心呢？不是，他说那时候也还是有天龙八部啊，还有八义的诸天人啊，来下面来听法。我们以为只有看到眼睛看到都是人众，对不对？他说不是啊，那些人来听法的、啊。他却发了什么心？菩提心。第二次呢，他说十二因缘他事实上是为辟支佛，可是辟支佛是属于什么？只能度一两个人，可是却还是有无量的众生发菩提心。但是也有一些众生呢，不是成为辟支佛，也不是发菩提心，他成为什么声闻，所以他叫惑住声闻。所以他说啊，然后至于现在呢，他说方等十二部经摩诃般若华严啊，种种的说啊，百千比丘万亿的、啊、这里面呢，看起来应该都是大圣经典啊，应该都是走上菩萨道，却有很多人却得到了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哇，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有，听大圣经照样是得声闻果，照样是住辟支佛的因缘法。所以他说啊，今天说出来的东西意是差异的，可是还有一种情况下，来看这边手这边说啊，他前面是分三次说，对不对？这三个拳头应该都是不同的含义，都是生住异灭，可是生住异灭却是不同的含义，对不对？众生解义，那现在换成不是从法的来说，是说我同一个法有三群，有很多群，很多众生来听，而这些众生随着他的数世累积的习音报音，他今天听到同样的一个拳头的法，而他却可能相应的不是我们原来预期的，这边是声闻辟支佛菩萨，他可能听声闻法，可是他过去累积的资粮让他听声闻法却开发成为菩萨，就是这个线是每一个都对三条线，不清楚哦，我的手不够用，我画图。这三个代表三个法，我们颜色换一下，三种法好不好？三种法。那现在呢，有三群众生来听，当他说蓝色的这个法所的时候，是刚好蓝色众生在场，结果呢，然后说绿色的法的时候是绿色众生在场，说咖啡色的时候是咖啡色的众生在场，好不好？这是他说什么法的时候就是什么众生在场，先这样对好不好？结果没想到呢，他说这个法的时候啊，他以为应该这些众生就应该是只有得证，应该就是只有得证这一条路嘛，是不是？结果不是，原来这个众生里面有很多人啊，他们过去所累积的习性啊，他这个众生里面事实上是由三种众生所组成的。有的众生累积的习性呢是属于辟支佛的，有的众生所累积的呢，他的过去的所有习因报因是属于声闻的，所以他虽然听这一个法，虽然看起来他眼前现在是属于这个蓝色，可是呢他却事实上是 来自于三个，他的过去的累积出来是来自于三个不同的累积。所以结果呢，佛说的是未生闻说的生闻法，却有人去发了什么菩提心，也有人可能会去成为辟支佛，然后为辟支佛而说的法一样，他也就是会有辟支佛的，绝对是有。但是也有人呢，却就是发了什么菩提心，有的却去住了声闻道。他在讲的就这一个点。那有的呢，为菩萨所说的大圣的法，哎，应该是大圣发菩萨心啊，结果呢不是呢，他有的呢却跑去发了声闻心，住声闻正出国二国三国，对不对？然后有的却是住辟支佛道，所以每一个都有三条线是这样出来的，这样清楚了？好，所以他这个每一个都有三个才会这样，这样我们需要清楚。好，给你们休息一下。